好，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大家可以看那个目次啊，书本的目次，或者是我们荧幕这边啊。那我们这一期呢，就是研读导师的《净土学论集》啊，就这本书了哈。这本书那里面主要的文章也是收录他的著作集哈。像我们今天现在在看的是《念佛前说》哦，那第二个是《净土心论》哦，第三篇呢是《求生天国与往生净土》。那基本上前四五篇都是跟《净土与禅》这本书有关系啊，哦，其中在第六篇的《弥陀净土与三倍往生》哦，好，在这边是摘自这个所谓《华语集》第二册。那华语集第二册是导师在写那个方便之道了哈。那本来他是想要写的，在佛法的时期哈，印度佛教时期的方便法哦。但是这个方便法里面，它又可以分作佛法，它有上下引号这个佛法。那佛法这个时期是佛住世的时候啊，与这个不败佛教时期。它接下来是什么？大乘佛法。第三个是秘密大圣啊，那在他的华语集第一册的一个总序里面，或者是第二册的这个序目里面，也有提到，是因为那时候他生病了，所以他这本书啊，也有之前有佛有提到，就华语集第二册，导师本来是想要写这个佛法大圣佛法，还有秘密大圣佛法这个三个时期中的所谓的方便法。那方便法就相对所谓的甚深的法义啊，所以佛法时期所讲的就是缘起四谛嘛。那如果初级大圣讲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可以说是一切大圣法的要义核心思想。不过在不同的经啊，在不同的学系去阐述这样子的空思想而延伸出来啊，就导师把它归类有三个系统啊，叫做大圣三系嘛。所以华语集第二册是讲这方便之法，所以在佛法时期的甚深要义缘起性空之外，又教导所谓的佛随念，也就六随念，这跟我们这边的念佛有关。那大圣佛法时期当然也有所谓的方便之法，那这个就是前五篇，其中第四篇是在华语集，第六、第七、第八也是摘要他的其他著作里面。那六、七、八的这像第六章第六篇这篇文章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像在书上都有记载，就是说他有些是摘要出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了，那有些可能是不同的著作。那原则上第六篇多数了，多数是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那第七篇广大的一行道，它也是在成佛之道，或者是在佛法是救世之光了。好，第八篇文章是在净土法门的抉择，那这边有一些是也是在这个华语集的第二册或者第四册。那我们到时候会想依序跟大家介绍。那就回到我们现在的进度，在第一篇在讲义的第一页这边这篇文章导师把它分作算是七个主题了念佛前说第一个是先对佛七这样概念那佛七是在讲义第一页这边有提到实际上是简称它是全名应该要叫做节期念佛，就是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那念佛的方式并不是这个念本身叫意念不忘嘛所以它可以是心里念意念不忘，也可以是口上口念出来的这边比较是所谓的称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所以叫称名念佛。那这样子的节期念佛，这个七这个数字实际上在印度的文献上面就有记载那一样在讲义第一页这边标题三这边下面导师就有说有所谓的小七跟大七小七大概就是七天嘛 七天为一个期限，那大期就是七周。因为现在我们的习惯上也是一周有七天嘛，所以等于七周四十九天都是在称名念佛。那念佛之外叫佛七，那禅修的就叫禅七啊，当然也有叫禅四十九的。好，那为什么要节期念佛，或者是念佛它的意义在哪里？先在讲义倒数的第一页倒数第二行这边说起。所以一般念佛有两种，一个是我们每天呢就是定功课，定时间，有一定的时间就去念佛，就一般叫做什么定时念佛。第二个是什么平时念佛，除了定时念佛之外，可能在行住坐卧，在我们在工作也好，洗碗啊洗衣服，我们想到的话就可以去念佛。这两个的区别在讲义的第二页，在讲义第二页这边就有提到，如果你固定时间念佛，这个是它的优点，是可以比较专注了。但是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的地方，就是时间太短，所以当心要专注的时候就结束了。这个就好像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了，就像我们觉得快乐时光过很快，像放假时候我们觉得时间过很快，就像我们如果是在求学阶段，上课时间怎么那么长，下课就一下子就好像很快就结束了。那假期也是如此，我们工作读书的时间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可是假日的时候假期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啊？所以时间呢本身也不是一种所谓的决定性，就相对而有的，相对而安立的时间，它不是决定性。感觉快或慢实际上跟我们自己当下的心情很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当很专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时间好像过很快，当觉得无聊的时候就觉得时间怎么过那么慢。所以这边的定时念佛就觉得它可以达到某一定的专注，但是时间太短。那平时念佛呢，就第二种念佛就比较是没办法专心，因为我们要边工作嘛，甚至可能在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想到就念佛，那这时候就是时间好像有比较多了，但是心没办法专注，善心念佛比较多。所以除了这两种，在第三行第二页的第三行这边就有提到，有所谓的佛七，也就是什么节期念佛，那就是我们在这一天七天里面呢，我们的修行的方式就是称名，称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那排除种种的万缘，所以要减除一些万缘，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加行加功用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那为什么要达到一心不乱？导师在标题国字大写三这边就有提到，因为这个一心不乱才是往生西方净土的一个关键所在。虽然我们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他的慈悲愿力，我们相信也发愿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但是没有方法的话一样没办法达成啊。我们说上次有提到嘛，方法不对呢努力白费嘛，所以这个念佛的是往生净土的方法，那其中的关键就是依着念佛的方式可以达到一心不乱，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了。那我们一般现在大概可能适应不同的众生，大概都会强调就是相信往生啊。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个在日本，日本的佛教当然是从汉传传过去的，唐朝的时候乃至各个时期都有，那发展到现在在日本的佛教当中有叫做什么东本院士啊西本院士啊，他们都有成立大学，那其中就是他们都是从日本净土宗而发展过来的，叫 日净土真宗，那这代表人物就是青鸾啊。青鸾这个人也开创日本佛教的一个新的现象啊，风气，就是可能他们的所谓的和尚不是出家人啊，所以他们的寺院里面有可能是父亲啊夫妻共同经营的。那寺院住持是父亲，他可以再传承给他的儿子啊，所以这个就很特别，跟我们在我们台湾也有受日本的统治嘛，所以在据说就是以前那个民国大概41、42年，在还没有成立所谓正统的受戒的这种主要是出家戒的这种仪式之前，那时候的台湾佛教是有点混乱的，所以有些是分不太清楚到底是出家在家的，所以实际上有受到日本的影响。那讲到这个日本的净土真宗，他们所强调就是比较是相信阿弥陀佛的本愿啊。那在一个系统下来哈，那在青鸾的徒弟也有写一本叫《叹意抄》了哈，就是专门在弘扬抉择这个所谓阿弥陀佛的本愿之后，他认为阿弥陀佛所要帮助的对象实际上是做坏事的人、造恶的人，因为做善行善啊，一般的人只要相信了阿弥陀佛，就一定可以往生。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多数的人在弘扬净土法门。好，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呢，他是有这个经论的根据。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像一般说三经啊，佛说无量寿经啊，就是注脚五啊这个列的经名啊，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还有所谓小本的佛说阿弥陀经。基本上他们都提到的是你要有一些所谓的善根因缘啊，并不是只是相信发愿而已啊。所以导师这边就先将这个所谓的节期念佛要往生净土的关键，实际上是依着念佛的方式达到一心不乱啊。当然前面你还要信嘛，还要愿，但是在行的部分、实践的部分是称名念佛。那在这个所谓的节期念佛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排除万缘啊，专心一意念佛，这就很容易达到所谓一心不乱，那往生净土实际上是很有把握的了哈。所以我们不是只是靠到借由啊靠这个佛菩萨的本愿力而已哈，我们应该还要自己也要努力。好，这个大概是第一个主题啊，就关于佛期的意涵上面哦。接下来就先介绍第二个哦，就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要对这个极乐世界的主人，也就是这个化这个世界接引众生的佛哦，佛祖做一个介绍。所以在第二个主题就是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啊。好，那请看讲义的第三页哦，先对阿弥陀佛哦这四个字做语词上的分别啊。那阿弥陀佛本身呢，实际上它并不是只是这个所谓的中文的意思，它实际上是取那个音啊。那个在讲义的第四页这边就有提到啊。好，或者是我们注脚八，我们上次也给大家看过这个注脚八的内容。就阿弥陀实际上是翻这个音嘛，阿弥达这个字。那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啊。好，无量啊，但是他又跟像那个阿爸就变成阿弥达巴，就变无量光，或者是又跟阿育斯相结合变成无量寿了，所以阿弥陀本身就是无量的意思，那加起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也就是一切佛。那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专指这一尊佛，而且他所指的就是这个佛所化的极乐世界。那为什么会本来是念无量佛或者是观无量佛，慢慢变成念这一尊比较特殊功德的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在讲义的第五页，在《般若三昧经》也就是注脚十也有提到，或者注脚十一哦，《般若三昧经》还有这个所谓的《观无量寿佛经》都有提到嘛哦，《般若三昧》一样，它的意思哦，就是什么？十方现在佛悉立在前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波州也是取这个 因啊，但是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修一开始先取阿弥陀佛这个无量的相好，或者说一般说就是三十二相。当观成就的时候，所谓的观成就是达到三昧的时候呢，这样子阿弥陀佛就现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眼前，好像我们就到这个极乐世界一样。所以慢慢的因为经说了，慢慢这阿弥陀佛就变成无量的代表，无量佛的代表。所以在讲义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就有提到嘛，因为阿弥陀是无量，就这个字本身是无量，无量就是一切，所以修波州三昧成就就见到一切佛。可是一开始你所修的对象，所观的对象实际上是阿弥陀佛了，所以成就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切佛。所以因此呢，佛佛道同，就以阿弥陀佛来代表一切佛，那也包含了这阿弥陀佛本身的意义。所以无量佛或是无量光，实际上就是阿弥陀本来的意义啊。好，所以在讲义的第六页这边一样还是用这样子的意涵来说明，像在第三行，阿弥陀的翻译是无量，那这样的名称，这样的名字实际上就是来表示显示了一切佛的究竟果德，所以这个就成为阿弥陀佛的根本的意义。所以一切经都会称赞阿弥陀佛，也是称赞一切佛的意义。所以慢慢的从广泛称阿弥陀是一切佛，就变成专指来称赞这个所谓的这一尊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祖了，就是阿弥陀佛。好，下面呢在讲义的第六页这边就种种意说了，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好，接着从前面是从这个所谓的名称，就阿弥陀佛的名称去做分别，那接着是从这个阿弥陀本身特殊的功德来说明，请看讲义的第七页，他所表示的特殊功德就是来说明慈悲救济。那慈悲救济实际上不是只有这尊佛有，所以下面就有提到佛佛都有，乃至观世音菩萨，我们大悲观世音菩萨嘛，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特色，他的特殊的功德也从他的所谓的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而显示出来。但是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虽然都是大慈悲救济，还是有差别，所以在下面标题罗马数字的二这边就提到他们的重心是不太一样的。好，观世音菩萨比较是在先改善我们人世间的这种种种的苦难或者是困难，但是阿弥陀佛是引导众生可以到所谓的出世解脱，所以引导他们是往生净土，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最后成佛了，所以他们的救度的起点不太一样。那这个也有人这么说，一般人说嘛如果肚子饿没办法解决，你怎么办法去修行行没够佛祖没行够八道，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如果都没有办法，没有一些经济能力的话，很困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心力去修行学佛所以他就是有 不一样的着重的角度了所以这边他就分别观世音菩萨比较重视的是现世人间的种种的救济，那阿弥陀佛所要引导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得到成佛成就佛道的，所以他还是有所谓的不太一样的部分。好，那接着我们就看到注脚的十二了，看一下注脚十二的括弧二。好，我们依着这样子的内容，佛菩萨都是依德立名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十二的内容。那这篇文章一样是收录在《净土与禅》这本书，那也是我们这本书《净土学论集》后面 第五篇文章啊，东方净土发委啊，微发啊，实际上这篇文章我们在上一期啊《药师经讲记》的后半，就是上一期上有看过了啊。那这边算是导师的整理啊，所谓的医德利民啊，他这边讲的比较啊完整啊。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内容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刚所提到的啊，从阿弥陀佛的特殊功德再来说明为什么阿弥陀佛受到汉传佛教或者很多经典的称赞啊。所以我们后面第八页有提到嘛啊，什么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啊，所以这两位啊，这两位一个佛一个菩萨，实际上啊对汉传佛教的影响是蛮重的了哈，蛮多的。那我们看一下在注脚十二的刮福二哈，我这边提到嘛啊，佛教所尊敬啊推崇啊的佛菩萨都是医德利民嘛，就是用他的特殊的功德特征来安立他的名号。那有的是从这个所谓崇高的圣德圣者的功德而立名，那以表示佛菩萨的性格。像弥勒菩萨是慈悲啊，慈嘛，慈氏菩萨啊。那常精进菩萨是代表什么？永恒向上的努力。那有些是取向于，取向就是象征自然界或是人世界啊，甚至是象征取某类可尊敬的众生界的殊胜功德啊，来安立佛菩萨的名字啊。像取向于自然界的有什么？须弥向佛。那须弥向佛表示佛德的崇高啦，伟大。那雷音王佛就表示佛法音声感动人心啊，净化人心啊。那取向于人世界的，像药王佛啊，这个上这个名字就很清楚了啊，就是佛能救治众生的烦恼业苦啊，烦恼业跟苦啊，像这一般我们说的惑业苦嘛，因为有无明烦恼造业，造业就会感果，果大概就是苦的了啊，所以惑业苦就烦恼业苦。好，导师菩萨是引导众生可以远离险恶啊，达到目的地啊。那如果从成佛来说，就是到达这个佛地啊。好，那还有取向于众生界的，像相向菩萨、狮子吼菩萨啊。那下面就是依天界而立名的，像雷音哦、雷德哦、日光、月光哦等菩萨啊。导师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名称好像跟神教有关系嘛，一般的宗教像那个所谓自然宗教拜太阳啊月亮这些啦，拜风神雨神雷神这些哦。那导师说实际上不一样哦，这个就是我们后面也大概会看到的啦哦。就是佛教有一些语词啊，实际上是随顺一般宗教信仰哦，所以佛菩萨或者是所谓的护法神就跟我们熟悉的这些自然界的名称有关系哦，所以它既然可以显示天神信仰的究竟意义，不是只是相信它，而是要依着它，依着这样的特殊功德去修行，也能净化神界的迷失错误哦，来表示彰显佛菩萨的特殊功德哦。所以这个像也可以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方便之道了啊，在我们刚刚说华语集第二册啊，这一次从不同角度去说明啊，说佛教中实际上有一些是共世间的哦，我们常会说有佛法是不离世间法的啊。那虽然我们常会这么说，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运用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很多时候是用世间法在诠释佛法啊，当然这也没有错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借由我们可以了解的语言文字、知识、文化背景去了解佛法。但是当我们了解佛法的时候，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要以佛法为核心去解决、去面对我们所谓的世间法，而不是我们了解了佛法之后，反而还是用所谓的世间的概念啊。要有增强啊，要有增输赢的这种心态 去了解佛法啊，或者佛法的弘扬要看看这个参与的人多不多啊，哦，就是人越多好像这个寺院越兴盛，哦，这个实际上跟正法的弘传好像似乎也没有说绝对的关系了啊，哦。好，这是题外话了，所以这边导师说嘛，净化神界的一个迷失跟错误，这个实际上我们要很注意啊。因为导师的著作齁，他为什么人间佛教他强调是除了延续这个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嘛，对峙这个人死为鬼，一般的信仰人死为鬼，或者是佛教都是在处理所谓的人往生之后的事情，所谓鬼化的佛教之外，他还要对峙什么天化天神化 的佛教，所以这秘密大圣的天化实际上是蛮就是在印度时期已经蛮多的了，也影响佛教蛮大的。那像看看我们台湾现在佛教大概我们上次可能过去也都有提过了，这个来上课了解法义的这大概就是很少了，如果是参加那种所谓热闹的法会大概就很多人，现在台湾各寺院大概都在举办什么啊，这个大家有听过什么水陆法会啊，现在还加一个水陆空了，水陆空就我们说路上走的啊，水中游的，天上飞的，大概都包含了，所以他们就叫水陆空法会啊，水陆法会，这样各道场都是做这个啊，这个当然我们不说什么了，不过我们要强调导师的人间佛教就是不是啊所谓的宗教和融合这种概念，哦，在我们之前有提到嘛，这个什么三教同源五教合一这种是导师非常不认同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跟其他宗教对话，但是我们不要跟它融合啦，那到时候人家就会分不清楚佛教跟其他宗教，尤其是一般信仰，我们说台湾的宗教信仰信徒最多是谁，观世音菩萨，不是，是妈祖啦，那但是有人就是把妈祖当作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哦，这也不知道是怎样，哦，反正这边要强调是既然我们有机会去学习导师的著作，哦，了解，导师的著作它的特色，哦，就是他很多的诠释呢并不是他自己的理解而已，他是有些根据的，哦，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哦，为什么阿弥陀佛慢慢的就可以代表一切佛，实际上是有经的说明，哦，那一样这个人间佛教也不是他自己创出来的，哦，他是觉得他看了那么多的文献现有的经论律的记载，他提出嘛，哦，我们上次多数都有提到他的核心思想，哦，一开始是在印度之佛教的秩序所提到的，哦，立本于根本佛教的淳朴，哦，这个大家一定要很熟悉啊，弘传中期佛教之行简，在这边的中期佛教就是所谓的大圣初期大圣，尤其是他所追比较赞成的性空文明系这个系统龙树的思想，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所谓的后期佛教就是唯识跟那个所谓如来藏思想，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树诸以什么复兴佛教唱佛之本怀，这样的思想是在民国三十几年的什么印度之佛教他所就已经提出来了，所以乃至他晚年所写的气理气息之人间佛教，他也是对这句话的再诠释，或者是在讲得更仔细一点，所以人间佛教呢不是现在很多道场在那边讲宗教融合啦，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宗教都是好的，但是好也有程度之别，佛教所要引导的应该是要成佛的，应该是引导众生成佛，当然你可以说有这些方便可以吸引非宗教徒非信仰者来信仰宗教认识宗教，但是还是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佛教为什么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很深刻，就是很深刻，就是我们要深刻的去理解产生这个确定不疑，所以导师说 正见是什么？择善固执。当我们还没有体证到诸法实相之前，千万不要把这个正见认为说，哎，正确的认识就好。哦，所以正确的都可以，哦，并不是。哦，所以宗教一切宗教都讲善，那但是还是要区别说，正见是择善固执，哦，由深刻的理解产生正确的知见，你才有办法起正信呢。都前面的基础都不再正确的，你的正信、你的信仰，慢慢就会觉得都可以了哈，都可以，实际上就是有风险的哈。依正见起正信，依正信起正行啊，这个都很重要。那个每个阶段、每个关键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的说明了。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二个，讲完这个阿弥陀佛之后呢，请看到第八页啊。第八页是要讲的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这边个人依的导师的说明呢，我们就把它稍微分了两个主题啊，在标题一啊，就国字大写二下面标题一，第一个是先分别一下净土有没有啊，那第二个是说明一下为什么叫极乐世界，为什么啊。好，那从讲义的第八页这边开始啊，先分别一下净土有还是没有。然后我们说它实际上可以对应到往生净土论讲记的357到361，也就是我们这一本书啊，我们刚刚有看到这个这一本书的目次嘛，那应该是在最后面，在第八章，第八章净土法门的抉择的第七点，变净土极乐净土的有无，像这一篇就是收从这个往生净土论讲记。那往生净土论呢，实际上就是解释这个就是释迦菩萨来解释往生净土的方法，当然他有他的说明的次第，他也不是只是诠释我们刚刚说的净土三经，他不是单单解释经文，而是将这个所依的经文去整理出来，他觉得往生净土有哪些方法，基本上是跟止观有关系。如果是我们这本书，我们使用这本书变净土有无，是在这本书的286页开始，一直到290页。那后面有附注，就是本文录制华语集第一册。那这个华语集第一册 其中就是这个页数的范围啊，357到361页啊，这个是让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释迦菩萨造论的往生净土论啊，他那个像比较简称叫往生净土论哦，那他全称上很长啊，像什么优婆提舍啊，他实际上名称是比较长的了哈。好，那这个可以参考啊，就是相互前后参考。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讲义第八页这边所说的齁。好，第一个呢，刮服一，就是你没办法直接去说服其他宗教，因为你如果不是佛教徒，甚至佛教徒他可能有些对净土法门不相信的齁，可能你直接跟他这么讲齁，他也不接受齁，尤其像南传佛教，就会说诶，根本就没有这个文献啊，因为他们没有传承到这个文献啊。像从印度的佛教史啊，如果大家有稍微注意一下啊，我们就举这个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大概算是南传佛教的一个代表国家啦，很多的法是从斯里兰卡在传到像缅甸、寮国、柬埔寨这些所谓南传佛教国家啊，所以斯里兰卡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佛教国家啦，就南传佛教的国家啊。就他们，不要说我们的文献的记载啊，就算是他们本身的史，类似我们的历史书啊，就是说一般说的导史啊，或者是大史，都有记录到大乘佛法有传承到斯里兰卡去啊。所以那个时期啊，那个时期实际上就有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这样的说法。我们之前大概。好几年前，也忘记是几年前，有去斯里兰卡参访， 当地的一个法师就介绍说，这个就是他们记录上面的观世音菩萨，当然长得跟我们所认知的不太一样啦。不过就是说，像大乘法有传到斯里兰卡，只是因为他们的种种原因啊，慢慢的现在斯里兰卡的佛教啊，就变成比较是单一的啊，所以他们所依的文献也是比较单一的。那个关键人物就是觉音论师啊，觉音论师是印度人哦，印度人那到斯里兰卡去弘法，那时候受到当地国王的支持哦，所以他就变成比较有权势嘛，所以他就整合那时候各个学派，那现在慢慢流传到现在，就是只剩他们的文献就比较单一了，所以他们有的文献经律论上面就没有留下所谓的大圣经的说法，所以对他而言他们就是没有嘛，没有这些文献，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有些人就会觉得没有这个内容，就是我们说没有经或是没有佛这样的内容。好，这边就讲就是说，如果直接跟他讲说有这些所谓的经证，我们刚刚列出了所谓三经啊，或者是三经一论或者五经一论啊，那这些内容对他们而言实际上是没办法说服他啊，所以所谓的一的圣教量啊，就标题一啊，标题罗马数字一啊，这边我们看一下了啊，要讨论这个极乐世界到底有没有啊，如果对教内而说，对相信人而言以这个所谓的圣教量，就是有经有佛说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对他不相信的人或是其他宗教的人，你跟他说我们有这部经佛是这么说，他们当然可以不接受了，就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所说的吠陀经啊，或者是什么新旧约可兰经这些等等，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是没办法去说服他，也没办法成为证明啊。好，第二个是从所谓的神通啊，神通并不是一般人的经验，不管你是用天眼看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你有神足通你可以到这个极乐世界，对这个没有神通的人而言，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他而言实际上没有感觉啦，等于说我们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幻觉一样，所以要怎么去证明，要怎么去讨论呢，导师这边就在标题刮符二这边就提到，就是用道理去说明。好，第一个是从什么道理？从我们现在的所居的地球，难道这个世界只有个地球吗？没有，以现在的科学家的发现，实际上世界有很多的类似地球的星球，存在，甚至，我们说这个银河界，很多个银河的界，所以它有很多的世界，所以从很多的世界来说，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净土了，那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那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难道这个样的环境就很好吗？好，可能也没有。那我们也可以去推论说，那有可能有一个比较比我们现在生存的地球还要好的环境。好，这个就是净土，那大概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去说明。好，第二是从这个所谓的方位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这个方位也是依着我们约定俗成，我们所习惯去安立的，实际上它是相对的合理正确，但不是绝对的，所以从这个东方来看，那边是西方，这边是东方，所以这个东方西方实际上是站在这个西方人的角度去说明，他们是西方，我们就是东方了，日出东方或是日落西方，这实际上也就是相对啊，都相对的，它没有绝对的，就像我们在北半球用指北针可以指方向，如果你到南半球指北针可能没办法指方向，它可能就是要指南针啊，所以类似这种说法，所以在一个相对的位置，地理位置上，我们去安立说，这边是属于东方，这边是属于西方，东西南北也是如此，但是它不是绝对的，所以从这个方位上来说它也不是绝对的，好，接着请看到第九页，好，不过是这样子的方位的案例，说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无限的宇宙中，依据我们所居的这个世界，就经典上嘛， 从此土向西方几十亿佛土界有什么极乐世界，这个实际上就是佛说法是依着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啊，说出西方啊，就是净土啊，所以这样的指方立相啊，就是让有一个实在的方位了啊，相对的方位，让我们觉得这样子可以相信啊，实际上佛说这个世界是有的啊，但是就是一样啦，看你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了啊。所以我们刚刚说，一般我们说西方就是西方人去说的定义，所以西方而言，对他们而言是西方，对我们而言就是东方嘛。就像我们常说啊，我们在我们的国家看到外国人，就我们就说那个人外国人来的啊，这个就很有趣了。我上次也是到美国嘛，有一阵子当交换学生，那就我们在学校走的时候啊，学区啊，应该说学区啊，在那个学区走啊，刚有两个这个大陆的学生看到美国人，就说那个外国人来的，可是他忘记我们现在是在美国。所以我们应该外国人应该是说我们是外国人，虽然这听了就蛮有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会将我们的观念或习惯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嘛，所以我们觉得他们就是外国人，就是美国人，统称都是外国人，但是我们已经到了美国了，也会认为他们是外国人，可是实际上是相反的啦，这是蛮有趣的。所以这边所要讲的这个方位啦，指西方，实际上就是让听到这样子的法的人升起信心，但不是说绝对有个西方啊，就是那个方，不是说没有极乐世界，而是说这个方位是相对而安立的啊，相对的合理跟正确，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好，接着我们看小节啊，就导师用了一个是世界很多，所以可以知道有一个世界叫有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我们称为净土啊，那说是西方也是让人家深信，那这个西方也是相对的安立。好，再看到第九页的罗马数字三结义，极乐世界虽然你我都没有看到也没有去过，但是从理论的道理上去讨论，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成立有所谓的净土，西方净土。那除此之外，这是谁说出来的法？释迦牟尼佛说出来的法，所以当然是可以相信的。好，接着就解释为什么称作极乐世界的原因啊，理由。好，看下来啊，在标题二，便是称为极乐世界之因有。好，刮符一。好，说到净土的状态，应该知道啊，这是适应众生根基啊。所以佛所描述的极乐世界，实际上从某种程度而说，实际上是众生可以理解到的那样子的状态了，所以是在众生可以理解到的范围加以说明的。所以因此呢，并不是说极乐世界就一定是这样了。当然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第十页，第十页这边呢，导师一开始这么说嘛，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我们看下来，这有时候导师的书，我们千万不要只看前面就开始去猜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说。有些人提这个问题啊，就会让人家觉得，就会觉得好像，因为他讲的内容太多了，他有时候一开始先提了一个观念，开始就举了很多的说法，最终才是他最后抉择出来的结果。所以如果你只看前面，只看中间，或许都不是他本来要表达的意思。这个在尤其是那种比较晚期的著作啊，像那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印度佛教思想史啊，空之探究，如来藏之研究，这种黑皮书的很厚的这种书啊，它实际上他一句话里面呢，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能并不是从这个文字上面这么简单而已啊，所以我们要多看几次啊，才不会去误解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接着看第十页啊。好，释迦牟尼佛是出生在印度嘛，或者说化现这种所谓的出生啊，入母胎出生，修苦行乃至最终成佛， 这些种种的事迹实际上都是在印度发生的。那佛的相好基本上还是以印度所重视的三十二相为主。那照佛相实际上很多时候是由我们个人或者是众生的一个主观心理的反应啊。像日本的佛像都留有这个所谓的短鬓啊，或者是在缅甸的佛像人中比较短啊。如果我们有注意这个韩国佛教啊，他们的观世音菩萨是有胡须的。不是我们像我们汉传佛教那种比较观世音菩萨代表是像女性啊，比较慈悲啊、慈爱这种特征啊。在韩国啊，他们可能是也是唐朝那时候嘛，也是去佛法传到这个日本韩国，所以他们保有这样子的那时候时期的佛像，观世音菩萨实际上比较男性化，这个到现在也是如此，那可能某个程度也反映这个民族性啊，他们比较大男人主义吧，所以可能或许啦，反正这个就是要表示佛像他佛菩萨的圣像啊，他不并不是说就如同这个佛菩萨本身的这种相好，而是由人所呈现出来的嘛，所以导师这边说嘛，这些相呢都是从主观心理反映出来，所以佛的净土也是如此，所以意思是说明什么，就是佛说的时候是适应我们的众生可以理解到的庄严，所以接着导师说嘛，佛出印度由佛来阐述净土的种种庄严，也是适应当时候印度人可能了解相信的内容而解说的。真正的净土导师认为应该比经上说的还要庄严还要美好。这个实际上我们上次在解释这个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的偈颂讲经那篇文章，导师也有说到在《维摩诘经》里面，就提出什么？就舍利佛就提出，为什么其他佛国世界都很庄严，那释迦牟尼佛的世界怎么是五浊恶世？那在《维摩诘经》那边就有提到，那是因为恶圣凡夫所看到的是佛世界是这样子，但是释迦牟尼佛来看，一样是清净庄严的，所以在那边就有分嘛，在唯识学系，唯识学系。他们就有分别一开始将佛的身体啊就分作所谓的法身或者是化身，那唯识学系就分作什么法身，还有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跟化身。自受用身就是佛自己在这个净土在佛世界里面那他受用身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在那个净土接受佛的教导，化身就是恶圣跟一般的凡夫所看到的佛世界。所以维摩诘经所提到的就是舍利佛看到娑婆世界如此的污浊实际上是以他的境界而看到，但是佛菩萨他们所看到的境界不一样所以这边导师要强调是说明这个净土呢并不单单只是经上所描述这样子的美好跟庄严而已，实际上它是适应我们一般可以理解的状况而已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瓜佛二它下面呢就用三点来说明这个西方极乐净土的特色第一个是什么？自然界的丰美丰富跟美好第二个是什么？人世界的圣乐殊胜跟安乐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个他的文上面这个内容圣乐叫殊胜安乐我们等一下会看导师的文上面有提到了第三点是什么？身心的清净这个实际上可以呢去对应净土心论的内容那也是我们下一篇的文章在我们的这本书的话在净土心论中第三点净土的一般情况就是我们刚说我们这边是用三点嘛自然界的丰美人世间的圣乐还有身心的清净 但是在我们课本，我们这本我们使用的这本课本的50页到56页、哦、也就是净土心论，就是我们不是在就是这一本书里面的50页到56页、哦、它是把它分作两个，一个是什么自然界的进化，第二是什么众生界的进化。那实际上内容一样啦、哦、自然界的进化就是对应我们这边的自然界的风眉，那众生界的进化就对应我们的第二点人世界的生热，还有第三点身心的清净。好，那这个 到时候可以也可以参考了、啊、就是好，接着我们就来回到第十页、哦、人、啊、自然界的风眉。好，这边是根据阿弥陀经，就佛说阿弥陀经还有观无量寿佛经的说明、哦、那极乐世界、啊、是非常的庄严、哦、地是平的啦、哦、没有高高低低的山林或是山谷，也没有昼夜、哦、所以长时间是光明的、哦、宝树成行、啊、就是周围都是很多宝树、啊、金沙布地、啊、地上都是金子、哦、金子做成的沙，或像金而成的沙啦、哦、所以物质上非常的享受，非常的丰富、哦，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在这个他的标题嘛，丰美，好、哦、这边就一样哈、哦，自然界是非常的丰富，哦，而且又美好哦。那生活所需的用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哦，等于说你想要的时候它就有了啊、哦，你想要拿就拿哈、哦，自由的取给哈，给、哦、就供给哈、哦，你有需要它就给你这样，嗯，不像我们娑婆世界啊、哦、有很有钱的人、啊、但是也有很穷苦很辛苦的人，所以就不平等。那我们地也不是平的嘛，所以这个在注脚的16有了，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像瓜福一佛说无量寿经，这边就有提到什么无量众宝，在第二行无量众宝随意所随意所欲应念即至，就是说你需要的东西你想到它就在你面前，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不用太花时间心力去追求。好，像实际上这个就不会起贪心了，就因为你想到什么就有什么，你根本就不用太花太多的心力嘛。好，这是属于自然界的丰美。好，第二是人世界的圣乐。那人世界的圣乐主要是因为他们所遇到的人众生呢都是好的缘啊，都是善知识啊、哦、不像相对我们这个世界啊、哦、我们这个世界可能因为种种的目的啊、哦、为了争权夺势等等啊、哦、所以人跟人之间就充满了斗争嫉妒嗔恶啊、哦、所以就造成无边的痛苦。那极乐世界就刚好是相反哦，所以人人是可以平等和乐啊、哦，所以这个和乐嘛，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为什么导师的这个他的文上面人世间的人世界的圣乐这个乐字就是和乐。好，走兽没有，走的路上走的这个动物是没有的啊，就畜生是没有。那如果是飞禽，天上飞的大概就是佛所化的啦，都变化的。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小本阿弥陀经啊，就是没有三恶道之名啊。那这些所谓的众鸟是。他是一直在称念那个37道品、哦、在12页注脚19的瓜福二、哦、这个就是彼果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哦、白鹤拱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且共鸣之鸟，四诸众鸟昼夜60出合雅音嘛、哦、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哦，接着后面在下一行提到嘛，彼国无三恶趣啊，其国尚无三恶道之名，何况有时四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所做的了哈。所以这边就在第十页有提到嘛，飞禽都是变化所生的啊。好，那到第十页的最后一行啊。凡是升到极乐世界的、啊、这些众生都是功德殊胜的诸上善人、啊、 那一生补处，就一生补处的意思就是他下一生就会成佛的了哈，下一生就会成佛的菩萨也不少。那菩萨跟声闻圣者啊，请看十一页啊，是很多啊。再次啊，这边的再次这个词啊，实际上是说差一点点的啦，或者是说他是初学的啊，福德比较少的人呢，哦，也是一心一意修学亲近佛道的善人。等于说在这样子的啊良好的修学环境，在良师益友的督促勉励下，哦，生在这个环境啊，哦，这边修行呢，啊，当然会不断的向善，哦，所以不但是和和安乐，又是非常殊胜。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在他的标题上面，哦，一开始这个第二个，哦，人世间人世界的圣乐这一个词，哦，我们从他后面的解释可以知道是殊胜，而且是和乐的，就和平啊，平等而和谐安乐。好，那我们先休息，好，待会再继续。